五分钟了，好，好了，只剩下五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哦，还有，谢谢。好，接下来我们我们来看这是第六个意象。第六个意象跟第七个意象是有点平行的哈。好，我给它题目是叫做神必除灭罪恶，其实这个题目放在第七个意象也差不多。你会觉得很稀奇是，这几个意象好像有交叉平行的排列，但其实这个分都是有点人为的哈。从第五章的第六个意象跟第七个意象来看，它跟罪有关系的。那这是撒迦利亚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圣殿要重建，以色列要复兴，跟认罪悔改是不能够分开来的。认罪悔改毕竟是很重要的一些很大的部分。所以我们来看这第五章，他又举目观看，有一飞行的书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20轴，宽10轴。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上面的话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的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木石都毁灭了。意象很简短，他看到一个飞行的书卷，这书卷大不大？不小，长20轴，差不多等于10公尺，宽5轴，差不多5公尺，是蛮大的，差不多我们这个会堂的1/4这样大小，而且有点像，不要想象成阿拉丁神话那里面那个飞行的魔毯哈，这个飞行书卷呢，没有太多的细节，不过很明显，它一定是翻来覆去的飞的，因为书卷是两面都写字的，对吧？它上面写说，起脚是按照上面的，那另外一个是按照另外一边的，好，所以这个书卷是两边写字的。为什么这样子呢？大概都可以同意，这是影射到的十诫。还没出来哦。好，就像刚才所说的，这个是建造圣殿当中，或者复兴百姓当中，这个是重要的事。你看它的排位的位置是在这整个交叉平行里面。好，我们看这个飞行的书卷，尺寸有什么意思？20×10轴，没有，圣经里面没有直接的告诉我们说是什么意思。有人这样说，列王记上第6章2节，他们讲到有一个所罗门圣殿里面的门廊是20轴×10轴的，那个门廊经常是百姓聚集的地方，是祷告或者是悔改之处，所以这里大概影射是那个。而且所罗门当初在的时候，他在那个廊当中设立了审判众民的位置，这是在列王记上7章6节的。所以这里大概是讲了神要审问，要审判这些人。那不管怎么，这个比较接近的是它是个两面的书卷。为什么呢？两面的信息， 只提出了两个审判，你知道 他审判什么？一个是偷窃的，一个是起假誓的，其他他都不管了。为什么这样子呢？一个是偷窃，一个是指着耶和华起假誓的。这整个的飞行书卷大概用典，它的典故大概是来自西乃山的法版，法版是两面写字的，对吗？平常你没有注意看到，你看到坊间所卖的那个十诫都是错误的，甚至你如果到了圣殿，到了那个巴勒斯坦，到了耶路撒冷去观光，你甚至在很多地方你看到他还弄一个十诫，那用希伯来文写的那个十诫都是分成两个板子，所以你最常看见是两个板子，一到五一条，那个六到十，或者一到四六到十，不等的哈，都错误的。哎，我也不敢这样讲，对不起，我也是讲的太过头了。石板本来是什么样子的？你现在不要想象是好莱坞的电影哈，一块石板上写一二三四四条。这样对吗？反过来也是一二三四，这样也是两面写字，或者是前面一条二条，反过来是三条四条，我不晓得哪一个是哪一个。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圣经只告诉我们在出埃及记第32章的15节那么讲到说，法版是两面都写字的。所以这个飞行的书卷大概指的就是这一部分，它两面都有写字的。我想可能这个比较有关系的。所有的定规，你注意看圣经里面的意思，基本上分成两部分。我们想办法从这个意象里面来揣摩。我们现在先看西乃山的法版是怎么分的。有兴趣你再回去自己看哈。我们跟正教的分法跟天主教的哪十条的分法不一样。大家都同意十诫只有十条，但哪一条是属于哪一诫分法不完全一样，这样明白意思哈？这个不是今天要讲的重点。为什么说十条诫是相同呢？因为在生命记里面明白讲那是十句话十诫，所以诫只有十条，总数是肯定的，但怎么切割，旧约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哪一条是哪一条。这有点像旧约给我们一个大概的概念，但是很多细部的东西有时候旧约不是那么样考究。假设我问你说以色列有几个支派？十二个。请问哪十二个？我们有弟兄摇头了，显然你已经 struggle 这个问题。圣经里面出现三次或者四次的这些名单，没有一次是一样的。何以如此？我这是历史造成的。因为神把利未给拉出来以后，那就剩十一个支派，对不对？因为十二个支派要分地的时候，利未人不分产业的。那另外一个谁来领替呢？他们下了埃及，约瑟的两个孩子，约瑟等于是长子。所以约瑟拿了长子的祝福，因为流便玷污了床，所以他被除掉长子的名分的。所以流便还是流便有的，但是他没有长子名，本来应该是两倍的。按照犹太人的当时的一个定规，长子得双份的产业，所以那双份产业给谁呢？对，以法莲跟马拉西。好，所以这样就13个了，对吗？再加上但这个支派，但这个支派曾经他的被分在那个现在以法莲的西边，但是他那边就是三孙的故乡，他们后来呢又移居到现在最北边哈马特，就是加利利湖的再往北边一点点，所以那也正在一个比较混淆的情况。但不管怎么样，加上了两个孙子，就是以法莲马拉西，所以加起来就13个，所以排列组合呢没有一次是一样的。那这个没有影响到， 对他们犹太人来说，你到了启示录，启示录后来耶路撒冷城降下有几个城门，代表什么？哪十二个支派？没写了，就没写了。他没有告诉我们是哪十二支派，对吗？他只讲我们十二个支派，所以哪十二个没有关系。这对我们来说是有些启发的。十二是 constant， 里面十一个成员是 variable。对我们来说，我们说我们是主内的，哪些人算是，哪些人不算是，是可以有浮动的，有空间的。但是神的心意对他们说，你说以色列有几个支派，肯定是十二，那问说哪十二个，他说不用管了，我们都是神的百姓就行了。好，更严重的是亚述灭掉了以色列之后，到现在他们 Judaism 犹太教里面都还有说 The Lost Ten， 听过这个吗？ The Ten Tribes，那十个支派是 the lost， 因为后来归回的时候犹太人可以考究，但是那十个十二个支派十个不晓得下场如何了，他们也不大在乎，反正神纪念有一天回来归回，甚至他们归回的时候还是十二个支派，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合一是比较重要的。好，所以这整个你看十诫，不管是前四诫后六诫，没有人说五诫五诫的，前四诫特别是在前四诫那个分别，这牵涉到第一节跟第二节是不是属于十诫当中一部分，这个不是重点。我们来看这个十诫有四诫跟六诫，前面四诫是讲什么？垂直的关系，对吗？后四诫是讲水平的关系。这样的关系贯穿了整个摩西五经，贯穿了整个旧约，贯穿了整个新约的圣经，也就是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律法定规或者是成全律法，基本上这两方面，一个是 spiritual， 一个是 social， 这样明白意思吗？一个是跟神之间关系，在圣殿里面敬拜，在教会里面仪式等等这些，另外一个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跟十诫是一体两面，没办法分开来的。我请大家很快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一章，这跟待会会讲说为什么 只讲到两件事有关系。你看到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书是以赛亚是很厉害的哈，他一上台就骂人的，而且骂的是很凶的，这跟保罗这个使徒不一样。保罗如果写信一上来就怎么样，先夸奖你们，先感谢一下，听见你们信德就满心感谢，纪念你们，就忍不住的感恩，类似这样，然后讲完以后就开始骂人，所以这两个都管用了哈。所以我们当父母的，有人是用保罗模式，有人是用以赛亚模式的，现在大概是要用保罗模式的，先夸奖他一下，没有关系建立没办法教导的，要有权柄才有办法教导。但是以赛亚不一样，以赛亚一上来就说你们比畜生还不如，基本上是这个意思，牛跟羊都知道主人的驴，都知道主人的草，但你们却不认识我。好，所以接下来都讲到说，基本上是说头顶长苍像脚底流脓这样子的，所以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好，就开始骂人的，他不但骂人，他用一个很严重的字，就是索多玛俄摩拉，这是整个圣经里面唯有一次用索多玛跟俄摩拉把它加在神的百姓身上的，没有人敢像以赛亚这么样大胆的。在当时写这个话以后，不晓得有没有被蛇打，我不知道，但是他是这样说。好，接下来第十节到第十七节，十八节就另外一个辩论的开始，但十到十七节，你注意看第十到第十五节，他们这边讲什么事呢？祭物、燔祭、脂油、供物、香品、 月朔、安息日、严肃会、节期、举手祷告，这都是什么事？跟圣殿有关系的。这是宗教生活，这是信仰，这是论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注意到这里，以赛亚没有说这些不好，但是他们做的不对，神不听。以赛亚没有说要废掉这些的意思。你再看第十六节，这是在第十八节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吧，你们罪像朱红。罪是讲到前面所犯的这些罪。第十节到第十七节，十六节到十七节这样说，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这个是他们的缺失。这样明白意思吗？这论到是什么呢？这论到是人跟人的关系。我们再往下看，我们早上有提过的五十六章，很快看一下五十六章。好，这边讲到说，第二节，谨守安息日，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好，这边也是讲到，守安息日，但是要禁止己守不作恶。在以赛亚书另外还有讲到很多次，就是你守安息日还有凶暴的拳头，还记得这样吗？这类似 OK。 所以从神跟百姓的立约，西乃山这最基本最基本的核心的立约当中，就讲到两部分，十诫当中就表示出来。也就是说，今天神跟他们定规，从十诫之后颁布了很多律法，要怎么跟别人相处，那些都是十诫的延伸。换句话说，必须借着人跟人相处来彰显他们是不是真正守住神的定约的规定，这样理解意思吗？这方面是我们福音派教会这方面比较薄弱的，一些立场比较自由的教会跟我们相反，他们立场不保守，可他们社会关怀做的比较多，特别是现在关心到社会关怀是正在上升当中的。大概在40年前、50年前，二次大战结束没好久，有很多的比较自由派的一些神学想法，讲到社会关怀，甚至讲到解放运动，等等这些，大家都听过哈。他们确实犯了一个错，一个缺失，所以现在福音派有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所以以至于我们福音派的，我自己常常这样反思，我们福音派对社区的关怀关心的相对来说比较少。我们传福音的多，信徒之间的交接彼此扶持多，但是我们对社区的关心比较小，这是我们的缺失。但我们也没办法，我们资源有限的。天主教没有问题，当年的天主教税收很大部分都进到天主教的府库里面，说他们资源丰富。那我们各位要交给 Uncle Sam 大概将近三分之一的税，对不对？最高税率是多少？33.多是吧？还是35%？我忘记了。如果你高所得，大概你4月15号报税以前都是替 Uncle Sam 在工作的。对不起，我在讲这让你非常 depressed， 但是这个是事实，对吗？所以以至于你再给教会再奉献，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格外的辛苦的。外面人不用的。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好，所以但不管怎么样，福音派的教会在这方面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十诫里面都讲到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可不可能跟神的关系正确，跟人的关系不正确呢？理论上说是不可能的，相反过来也一样的。你不可能说我跟人的关系很好，这个很不好，就跟神的关系好得不得了，那是一厢情愿的，他自己以为如此了，那是不可能整全的。所以这个从十诫从法版上来说，就是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再回过来看这段经文，它是讲两件事， 一个是讲起假事，一个是讲偷窃。如果你从大部的分析，他得罪的对象两个，从直接的，如果起假事是得罪谁？是得罪神。如果是偷人的东西呢，是得罪人。基本两件事情，这样理解意思吗？所以他从这个飞行的书卷讲到两面写字，这是影射的到了十诫神给他们定规，包括两方面，对神跟对人。所以这个信息可以归纳成人跟神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所以起假事是亵渎神跟神的属性，因为神绝不说谎。我们起假事就是当着神的面前在骗他，当然这是糟糕的事，这是说谎的，所以这是得罪神的。那偷窃呢，是破坏了神界定人跟人之间美好的关系，他是骗了人的，他是得罪人的。那既然得罪人，同时也是得罪神的，得罪了神不一定得罪人，但是这两个经常是互有关系的。好，所以这是启示，说为什么在这里这个书卷，所以从这个整个书卷来说你就可以看到这里是影射到了神跟人之间立约的。重点还是回到罪的问题，这个罪神一定要除掉。OK， 所以我想这个是明显的。好，那撒加利亚所看见的就更加的有意思了哈。它是书卷飞来飞去，在哪里飞来飞去？在全地，在地上飞来飞去的哈不管是在遍地上的咒诅所以而且呢，它的程度蛮厉害的，偷窃的、起的名、起假事的人，必在他家里连房屋带墓室都毁灭了。好，这是大概就是他审判是相当的彻底。OK， 有历史的证据显示说，被掳归回以后，他们悔改的情况怎么样？好吗？还是不好？如果你回去看看尼希米记，你大概就可以大概有一点点概念。当尼希米的时候，他们建造很辛苦，昨天讲过，被掳归回通常那些都是比较没有钱的人，对吗？好，但尼希米在建造的时候，曾经或到了以斯拉记，他们抱怨说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钱要跟别人借贷，所以后来把自己的儿女的典当给别人，这个合法吗？我这个在摩西的十诫的那个律法的诫命上是不允许的，对吗？所以他们就是这样，所以以至于尼希米起来攻击他们。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被掳归回以后，他们灵命好不好？从一个角度是很好的。我为什么说从一个角度很好？以色列人拜偶像，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他的祖先雅各好了。雅各的的太太有没有拜偶像？他个家神对吧？一个叫什么拉杰从此之后以色列人拜偶像大概没有什么断绝过。在大卫时候有没有拜偶像？所罗门时候有没有拜偶像？他后来后期更不得了，他娶了埃及女子、各国女子以后什么都拜了，摩洛公什么都拜了。好，那到了所罗门之后分两国，北国怎么样？北国更拜金牛犊了。所以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即使在南国犹大都好不到哪里。约西亚时代有没有除掉很多的丘坛等等这些事情？西西家的时代有没有除掉很多拜偶像的事？从来没有断过。这是个很吊诡的事。有圣殿的时候本来应该敬拜神，但是那时候拜偶像是没有断绝，被掳了，圣殿没有了。历史上证明说他被掳到外邦以后没有殿可以拜了，所以他们偶像也不拜了，真是奇怪。 这是所有的典籍的证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也不敢乱拜，已经成为亡国奴了，所以当时他们痛定思痛，开始既然不能在圣殿敬拜，他们用什么取代？读圣经。所以犹太教里面读圣经取代了在圣殿里面的祭祀。到今天为什么有很多人你看到手上缠这个，然后早上起来祷告，很虔诚的，因为他们觉得那跟献祭跟在教堂在那个圣殿里面敬拜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被掳之后他们有这样的做法，到今天那些很保守的犹太教徒还是这样子的。我就曾经在特拉维夫的不是特拉维夫，就是那 Ben Gurion 机场，就是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的那海法的机场，是那不也不我不晓得是在海在半路上的那个机场，早上六点不到我在那边等飞机，就看到一个女的，这蛮特别的，以前我看到男的，那时我看到是一个女孩子，很年轻，了不起22、23岁，我看了不起了，她也这样子，然后人很多，她也不在乎，她包包在放旁边，然后她拿个小本子，哇，那种非常虔诚的，对他们来说这个等于是在圣殿当中敬拜神献祭，那是被掳归回以后所产生的。甚至他们还抄那个经卷，既然已经没有圣殿了，他们把经卷抄 的分布，特别是摩西五经啊，他把大家知道这个灰木每一块那个皮革当中不是有缝起来吗？那用一个钩子把它勾在那布幔上，所以希伯来文有一个字的连接词就是那个钉子的意思，他把安排在一段的经文当中，第一个字一定是钉子，那一看到就是哦这一片，所以他们把这个摩西五经看成是一个可以是 portable Pentateuch， 应该是 portable temple， 这明白意思吗？同时他读圣经的时候就好像他进到了会幕在献祭一样的，所以这是他们当初的感觉。所以就这个角度来说，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从被掳当中就开始痛定思痛，要么他什么都不信，他如果信是信真神耶和华的，这个没有问题。所以从此以后你在以色列当中，以色列人当中几乎没有什么看到祭拜偶像的事，所以这是吊诡，当时有圣殿的时候拜偶像，现在没有圣殿以后才真的拜真神。好，这是他的灵命上的，但只局限在这个灵命上，这个律法上他们其实没有成功。如果你看以斯拉记，如果你看尼西米记，他们对待他的同胞好吗？也没有好到哪边，这样明白意思吗？就这个角度来说，他们还没有真的明白神要他们定规的在社会的层面上要行公平要行公义的事情，这个还有点缺失。其实我们这样讲也不应该讲对他们太严厉，我们可不可能言出都是圣经，然后我们也很敬虔，但是我们在人际上或者对怜悯同情事情上我们不一定做得那么好，那是可能的。这我想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那不管怎么样，他们被掳归回以后再次提醒他们，神给他们定约立的个约，其实不是只有跟神的关系，还有牵涉到跟人的关系在里面，所以大概是这个意思。好，我很快 wrap up， 我们现在看第哦不是这个。跑去哪里了？ OK， 好，这是第六章的也不是一个，看错了。 没有这个吗？不管他了。我们看接下来这个第七个意象。第七个意象，他看见了一个凉器，就是依法。他说这是恶人的形状，有一片圆签被举起来，这坐在凉器中的是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他明显讲 这是罪恶，这是 Rasha， 就把妇人扔在凉器当中，将那片圆签扔在凉器的口上。他又举目观看，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鹳鸟的翅膀。他们将凉器抬起来悬在天地当中。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器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它安置在自己的地方。好，这是一个意象，也是一个比喻一样的。这里很明显跟上面那个讲很类似，前面是讲到对付罪恶，这个是要彻底对付罪恶，因为后来把这个罪恶封起来，然后抬去哪里呢？一个叫示拿的地方。示拿是什么地方？示拿，圣经里面有提过几次，其中有几次你要从家谱里去看，示拿就是巴比伦。另外一个示拿这个地方在圣经里面几乎都没有什么好的意思。其中有一次最有名的是示拿的衣服，大家知道那是什么吗？还记得吗？他们在进攻，在攻打迦南地的时候，就在爱城的，就在那个耶利哥的时候，还记得这个记载吗？所以你们大概比较不熟悉。亚干他拿了一些不当拿的东西，对不对？当中还有一件衣服叫做示拿的衣服。什么是示拿的衣服不知道，大概是蛮贵重的，穿金戴银之类的东西，大概是这样子的。好，所以这个示拿在圣经里面通常都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好结果。那示拿是表示一个罪恶的地方。如果示拿等于巴比伦，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跟圣经新约的启示录有一点的是遥遥互相呼应。最后神要决定说一个大臣要倾倒，要完全的毁灭，是在哪里？巴比伦。那这里跟这个是意思是非常的类似的。好，我们看这个这是一个凉器。依法多大？依法大概是这么大，20公升左右，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他说这是恶人的形状，当然这是比方了。恶人怎么变成依法呢？这个我没办法讲得清楚。圣经是这样讲，他是恶人的形状。那这个凉器当中是一个妇人。好，他就说了这是罪恶。他为什么一定要讲是妇人？我不知道，连抬东西的也是妇人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这个是经文这样说。好，他把它封在一起以后，他们就把这个凉器给抬起来，送到了飞在天地当中。天使就问天使说，这凉器要抬到哪里去吗？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了盖造房屋。这是好的意思还是不好意思？要替他盖房子，那等到房屋齐备，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要马上放，但是等到房屋都盖好了，就把它安置在那边，安置在自己的地方。从经文上好像看不出来是什么负面的意思，但是将来有一天如果是巴比伦倾倒了，一个神特别是审判了整个世界，作业有他当所在的地方。那会在什么地方呢？巴比伦肯定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比方的，因为当时的巴比伦已经早就灭亡了，所以它是一个象征。 表示一个灭亡的。这些地方圣经没有讲得非常的清楚，那这个大概意思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现在异象已经到了第七个，都快要结束了，那最后的整个事件要结束。如果说这预言到是将来神要兴起他的百姓，要建造了，要让他 又真的是得到最后的复兴，那最后复兴之前，神的百姓或者是罪恶要被完全的彻底的对付，这个是这是肯定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公义的来到。所以到时候把它放到示拿地去盖造房子，等到齐备了就把它安置在自己的地方。如果你从整个旧约上来看，通常讲到说他是在圣经里面讲他要在黑暗外面黑暗当中哀哭切齿，对不对？他没有讲什么地方。至终到后来有个分别，就是神把山羊跟绵羊要分开来，把善跟恶要分开来，最后如果根据以赛亚书所说的，那些在外面的人，城外面的人是灭亡的，是从不死的，火不灭的。启示录也是一样，到最后要分开来，在那里头的火也是不灭的。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所以如果你看现在整个的神所造的世界，神造的世界本来是一片混沌。神在创世纪第一章所讲的过程基本上是一个分别的过程，对吗？首先把光跟暗分开来了，然后把水跟地分开来了，然后让地又长出草来，然后这些分别所以这些到后来希望人能够分别，还是分别为圣，这种概念是有意思的。到整个世界要结局的时候，再彻底把善跟恶要分开来的，那是将来的事情。目前善跟恶神允许恶存在，对吗？如果不是将来，我们的盼望是就像这里这两个妇人把这个罪恶把罪封起来放到示拿地去，让他一个离开神的百姓，就完全离开。如果没有当最后的一个分辨，说实在我们今天是没有什么盼望的。公义在美国应该是最好的，但是在美国的公义还是很相对的。我不知道你们各位有没有体会，你们在美国生活有没有碰到不公义的事？很多时候有钱能使鬼推磨，对吗？法律是不是真的能够伸张公义呢？到相当的程度，但其实非常非常困难的。我曾经有一次这样的例子，我在有一次我一个手机的，因为我在搬家一个手机产生一个钱，那后来不晓得怎么样，他要过了一阵子他来跟我 collect。那时候我很忙，也没有注意到他了，那我觉得我应该是没有这个问题，结果他把我送去那 collection。以前我对那个 collection 呢，对那种药在公司呢了解不多，我经过那一次以后，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通常他们怎么做呢？我后来只好找教会的律师的弟兄姐妹帮我做了。他一开始 collection 他邀请的可是自己公司里面打电话给你，还蛮客气的，他希望你给我缴钱。那都是不行，他过一阵子他就把你的 case 卖给别人了，比如说 AT&T 啦，或者是 Verizon 啦，不管哪个公司，那公司很大，那常常有些财务纠纷的，不管是跟不是的，有时候你是不小心，过了一时间以后，他也把你送口刑，这个美国大公司都一样的。好，那弟兄是说，哎呀，我有很多朋友做这种 case 做发了。也就是很多大公司把3000个5000个甚至1-2万个 case 就卖给你，然后你就去要钱。通常那种是到了很低端的，那 他卖给一个 collection 的一个公司，这公司就给你打电话，那他一个 case 这个公司给你 charge 多少钱？结果你如果100个 case， 你的有30个你收回来了，你已经很赚钱了，好，所以收回来以后就反正公司不管你收多少就是你的钱了，你已经付给公司了。他一看，好，假设他是30个成了，70个不成，那他呢？再把它转给其他另外一个公司，那个公司就更厉害了，他有办法，他收费比较低但很凶悍的，好，可能卖2次可能卖3次，那到一个地步他们是没办法，就把那些送给有一些律师，这些律师呢专门每天都在写信，他信都差不多一样的，他威胁利诱，他把名字打上去送给你，然后或者是设定一个电脑，那没事就给你 bug 你的电话，要你缴钱。好，你再不缴钱，他就把你报到那个 credit report 里面去了，啊，你就黑掉了。哇，原来是这样子的，所以公司没有了钱呢。但这是他说，哎呀，这就是美国的公益，一切以金钱为主的，其实不是吗？就是如此，但我的盼望不在这里。这里神至终要显出他的公义来，就是神要完全对付他的罪。这也是为什么以赛亚书到后来，每一次神要你看一下，我们很快看一下以赛亚书第63章。我们今天有稍微提到一下的。请大家注意到63章是在第65章、66章新天新地整个结局要结束之前，63章是讲到以东，他讲到以东，他用一个意象踹酒榨，大家知道踹酒榨这个概念在全圣经里面大概只有3次，其中一次不具备太多的意思，那 一次在旧约，一次在新约，这也是在旧约，另外一次在新约的启示录里面用的字句是一模一样的，一同意象。好，所以他说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诶，救赎跟报仇两个是分不开来的，也就是说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第7个意象里面，神要完全拯救他的救恩，就不可能不完全对付罪恶，不管那个罪本身是你说他是撒旦也好，或者是人的恶也好，不管是罪哪里，他完全的对付。所以你看在这里，以东最后神对付他，因为报仇之日已经到，救赎之民已经来到了，所以就发怒踹下众民烈怒，使他们沉醉，将他们血倒在地上。这个在呼应启示录里面。等这个之后64章、63章、64章是祷告，然后之后就65章、66章就整个世界的结局。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很快看撒迦利亚书第8个意象也是一样的，他讲得很含混。我又举目观看，是辆车，这个呼应到前面第一个意象又讲到红马的，这个稍微有点不同，这马都出去了，不管是白马，是斑点的壮马，或者是黑马，或者是红马，他就问那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是天的侍奉从普天下的主而出了，套着黑色的马北方去，白马斑马到南方的，壮马还要遍地走了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了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他又呼叫我说看哪，往北方去了，已经是在北方安慰我的心了。这个讲的还是很含混，非常不精准的，但是这个跟前面呼应的，前面是说你恼恨耶路撒冷要到几时呢？这时候他说他安慰他的心了。如果把这整个8个意象全部连在一起来看， 神要复兴以色列，不管是从神的应许他要回来跟他们同在，或者是对付他们的罪，那一直到使用了所罗巴伯，使用了约书亚，到后来又第五章的第六个跟第七个意象，也是要罪要在他面前要来对付，但到最后这个马出去，这个马大概是讲到背后有些审判的，这个跟启示录也是有些呼应的。到后来的审判跟骑马跟红马通常是分不了关系的，虽然撒迦利亚书讲的非常的不精准。好，接下来我很快就 wrap up 第六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五节，他症结点还是回过头来再讲到将来那个预言，将来那个弥赛亚，也就是说建造圣殿，神同在，或者复兴以色列，核心的地方还是在一个将来要的弥赛亚。所以这里就把那个王权放在这个以约书亚为代表，为一个 metaphor 或者为一个象征的这个人物的头上。所以他头上，约书亚本身就是祭司，他本身又是君王。这个在弥赛亚的预言当中表达一个信息，将来要来的弥赛亚要成就神要复兴的信息，他有两个职位，一个是王，一个是祭司，对吗？好，这个事情在耶稣的身上确实是应验的。我们讲说古代有三个重要的职位，一个是君王、先知跟祭司，有哪一个人这三个职位都有的？只有耶稣。了不起麦基洗德没有形容他是先知。好，有人说摩西，这个 debatable 啊，但是耶稣肯定是最清楚幕后的应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人称他是王，对吗？他也是大卫的后裔，那他是不是先知？他是先知啊，在马可福音第八章那边讲到他是先知。你们问我是谁，他们说你是先知当中一位，是他的先知。那这个神学我们福音派讲的比较少，在天主教讲的比较多，就是这个 Mondos， 他有三个角色。耶稣他本身是君王，他又是祭司，他本来做祭司还做了挽回祭，那他本身又是先知那这个先知呼应什么呢？这个先知呼应的生命记第十八章十八节那边讲到说，将来要兴起一个先知像你一样的。那这个我明天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撒迦利亚书的信息比哈该书要深层很多，它关联到整个旧约的一个传统，它关联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建造圣殿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必要的，但最重要的是还是核心在这个弥赛亚的身上，从第六章的第九到十三节很明显可以看出来。好，对不起超过了几分钟，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你的话语一经解开，我们就得到亮光，我们愿都有智慧。主，在我们所有限的智慧当中，主，你让我们正是一次又一次看见你的旨意实在是奇妙。重要的是，你在千百年前、万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在历史上，主，以色列人有高有低，甚至许多软弱失败当中，主，你仍然给他们有够用的恩典。今天你也是一样，你兴起我们众人，你给我们新的生命，给我们的救恩。愿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也更加揣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怎么回应你的呼召，怎么回应你的恩典，就帮助我们。我们看见教会在你面前蒙恩，我们献上感恩。主，特别是你的福音，主，在透过教会能够叫这周围的人群可以有得到福音的这样盼望。主，我们求你继续来使用，祝福我们众人，主，同工，主，弟兄姐妹所摆上的，叫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讨你的欢喜。 为我们晚上的时间下午的休息明天预备敬拜你也都与我们同在，叫我们众人明天可以心被恩感在你的教会当中继续来敬拜来赞美你，谢谢你祝福我们众人分散的脚步与我们每个人同行，这样献上我们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时间交还给马长老。